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Can't go with my heart when I can't feel what's in it. I thought you'd come over, but for some reason you didn't. Glass on the pavement under my shoe. Without you is all my life amounts to. A final sleep, no words from my cutting mouth to your ear. 2016年
10月多少号我忘了，
是吧？就是在一个
对798，
对，然后是一个大 party 嘛，就是差不多是吧？在一个黑黑的空间里，然后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很，就是很大家都很兴奋，然后因为我当时认识刘立新嘛，
对，
就是他都。已经快哭了，还是已经哭了？在
他当时还在那个，
他应该
还在直播，应该还在直播。当时那时候直播还没那么火啊。我们当时好像有直播，我记得他是现场相当于 MC 那种感觉，
是吧？
对。
然后好像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你们秘密研发了2年，然后那个是第一次公开，所以特别特别的激动。
是。
然后当天晚上，我后来跟 Jackie 就是当
Jackie 我
对
朱晨
对、他买了一个无人机，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后来去喝东西，就在酒吧里还飞了一下。
天哪！胆子真大，我们那个晚上就不能飞。他靠视觉定位，晚上没光啊，看不到。
我们在酒吧里边，当时觉得那个就是有点危险，但是主要是噪音有点大，就是大家都在看我们，对，但很好玩。然后我觉得那个激动其实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因为就是当时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顶峰，
对，
就是尾声之前的顶峰。
2016年真的是想想真的是好时候哈。
对，所以大家我而且那个时候你想国外的，我还买了 Lily John， 我之前
Lily John 没 ship 吧，他 ship 给你。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但是我就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对很多东西有特别大的预期或者幻想。
是，那这 Lily 就完全就是个幻想
是吧？
这帮人，你给他无限的钱，无限的时间，他们也永远做不出来。就是不是因为钱不够，也不是因为时间不够，是因为。
但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嘛？我觉得很多，创业者，包括尤其是智能硬件，可能是就是在梦想与骗局之间，好像是很模糊的。
那首先就那一定意义上来说，你说伊朗马斯肯定也可以管他叫。
一个饼，对啊，
或者是
一个大饼，
很好的一个创业者，但是
对啊，
但是他那个什么，就是我这个说到这个就很有意思。我有一个哥们儿在美国做那个二级市场投资的，然后聊几天，他经常说，他说他永远看空 Tesla， 但是他永远不敢做空 Tesla 啊。他说因为 Elon Musk 太能融资了，就是换任何一个人，这个公司应该已经倒了10次了。但他永远都能在就是最危难的时候，反正很神奇的，要不从中东搞到一笔钱，要不是从哪搞到一笔钱，然后就硬挺过来。你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 Tesla 从 IPO 以后到大概1年前有8次濒临破产，这是 IPO 以后啊。就现在的创业者大家都以为就是上市就
上岸了，
牛逼了嘛，对吧？
对，
人家上市以后有8次濒临破产，就是这么狠。所以我是很佩服伊朗马斯克，但他也是个很好的 storyteller。 那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创业者永远都是在预知未来嘛，对吧？就是但是这个区别就在有些人可能他在知识上面有缺陷，或者说实话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长得不够帅嘛，
不是
人格不够有魅力，
不是对，就是反正运气可能也不够好，然后就是因为风险都在嘛，对吧？就是 今天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变成说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想做的每一件，你想做的每一件事，
嗯，
都是在你说你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它100%是肯定能做到的，那人类就不会进步了。
嗯，
那这是肯定的，对不对？所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嗯，
在描述不管是所谓的梦想也好哈，还是他的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里面是一定是有风险的，
嗯，
一定是有就是失败几率和不可实现性的，
嗯，
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错的原因走上创业这条道路，或者他在认知体系上面有重大缺陷的时候，往往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
嗯，
比如说我经常以前在公司里面跟我自己公司的同事啊，
嗯，
小伙伴说这种话，然后我就是以前还被投资人骂，就是你怎么能这么讲呢？啊，就是哦，最搞笑的是那个有当时有我记得当时有个投资人投我们公司还是怎么着，问我你公司为什么叫零零？
嗯，为什么呀？
就其实很多版本啊，就是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佛系的那个版本是我说 well， 嗯。当时他是一个老外嘛，然后我跟他说，我说 ，because we started from zero and we're not afraid to go back to zero， 啊，就是说我们是从零开始。
他是不是听了很害怕呀？
也不怕，不怕归零，你知道吗？他说你这个bad luck， 你说你不应该这么讲，
对对
你知道吗？
有点那个
啊，对，然后就说那什么意思啊？就我们这跟你走一遭，从零开始，最后回了1万呢？但人生其实就这么个过程，对吧？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都是虚幻的。
没有，你应该跟他说，数学里面零和无限就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公司叫零零无限。
对对，
你把两个零接在一起，这infinity sign， 这个东西是很玄幻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这那当然开玩笑啊，或者也不是玩笑啊。我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现在已经 no longer apply 了，已经不就是不合适了。2016年就那发布会之前，人家问我你公司为什么叫零零，我说因为我们。零营收零利润啊，所以叫零零。开玩笑，那个什么，对，但是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是说我经常跟我公司同事讲，创业就是一个失败是大概率的事件的事情。就你们今天有任何一个人坐在这里觉得你一定会成功，
嗯、
那要不就是你脑子进水了，要不就是你没搞清楚你在干嘛。
嗯，
就这个失败是大概率事件。
嗯。
最后成功了，那绝对是小概率。
你2016年发布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想吗？
一直是这么想。
哦、
oh. ，All along， 那2016年你说，比如跟那新药那时候，我们现在回想，真的就是2014到2016年，天哪，简直就跟一帮童子兵哦，就在森林里面就是撒野的那种感觉，太开心了。那时候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嗯，
对商业也没有那么尊重。那个时候、
嗯、
啊、
嗯，
也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责任吧。
你当时那个发布会是什么心情啊？
当时挺开心的呀，就是觉得年少无知，喝了个 top of the world， 没有开玩笑。那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一会儿可以多聊一点这个方面的东西。
但是就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很就是无论它在商业和 to C 上的结果如何，它是一个很先进的产品在当时。
不是，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一直都是很清醒的，知道
啊，
就这个产品不完美。它完不完美，其实在今天这个时点，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嗯。
但我觉得它做了一些别人没做过或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我说的是先进嘛。
嗯，对，那先进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感谢啊，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定位啊，但是不能说是先进吧，因为就是他很大胆，
哪些是哪些是
他很大胆啊，或者他 pioneer 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在某一些方面，但是不一定先进，有一些都变先驱了嘛，对吧？就是真的、
okay.
对吧
？Pioneer，
先进是说你先驱完了，你还比人家要牛，对吧？哈。你像比如说一代的那个小黑侠 Harvard Camera， 其实像续航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硬伤啊，就是实话，然后包括整个拍摄的体验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就是但它有一些比较 interesting 的东西，比如说体积很小啊，尺寸也不大、
嗯、
然后全保护一些没有人做过、
嗯、
it's crazy， 就我们当时自己内部觉得做不了的、
嗯
嗯、然后包括比如说这种什么就是杀手就悬停啊，或者这些交互，
嗯，
我就说那个就是，那就是 Harvard Camera 到现在都还是对我来讲就是 dear to my heart 啊，就是非常 亲密的这么一个小宝宝或者产品。那我觉得它改变可能最大的东西，当然这条路我们还在走，只是拖得比较久，哎，好像都押韵哈，我可以去做个绕。然后这个，就是没有放弃过这个东西，但是，它当时改变最大的是，在 HoverCamper 出来之前，无人机都是放在地上，离你很远，飞起来离你更远的东西，没有任何一台无人机在那个时候是从你的指尖上起飞的，啊，然后结束的时候是你用手去把它抓下来的，这种就是像小宝宝一样，就是人你这样对吧？就是生出来，就是 This is how we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就是跟世界的交互就是这样的，是触摸嘛，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太自然了，所以
那个触觉，
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一下子把机器或者设备和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或者任何飞行的东西和人以前从来没那么接近。
那有那个保护，就是方形的那个保护和没有的技术，
巨大区别。我跟你讲，就是你看我们戴的那个方形保护，就是那个碳纤维的保护外框啊，只能飞10分钟，对吧？把那个碳纤维保护外框拆掉，我们能飞23分钟。所以从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就是 went crazy， 对吧？因为这个牺牲太大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如果你做不到全保护，你永远没有办法就是拉近那个距离，因为抱着悬翼的东西就是很危险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一直在做妥协，一直还是想去找那个，就是那个点。那就所以这是一方面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这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是也经常还有人问我另外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东西？就最早是什么？我自问自答了，开始对吧？
没有，当时我记得那个是谁跟我说，刘立新还是 Jackie 一句很酷的话，说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无人，我们不是一个无人机公司，我们是一个人工智能公司。
我们是嵌入式人工智能公司。其实2014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全公司的同事说，我说我 we're embedded AI， 就是嵌入式人工智能。我们并没有 marry 就嫁给无人机啊，不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可以回过来讲一讲，就是当时的初衷。但今天我也是这么觉得。后来啊，大概2015、2016年，我记得可能是地平线什么于凯啊，他们就把嵌入式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就说的就很溜了，就变成一个 buzzword 了哈。但是说，
不是你说这句话是因为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可以更高吗？
我不跟我们不是，我是因为这跟我本来做这个东西的初衷有关系的。因为你这我以前其实，当然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搞了，就是可能跟。我可以愤世嫉俗一点吧，没关系吗？就是，
当然，赶紧愤世嫉俗。
现在就我很多东西我是很看惯的，我也不是很喜欢的。就比如说 AI 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你想我2005年去 CMU 读硕士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做 AI 的。
原因是因为什么专业呢？
我是 AI， 那你现在今天做的 AI 专业。我做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自然语言处理，现在又被用很火了，太扯淡了。Anyways， 这个，那为什么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做 AI 的？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2000年的那个AI bubble， 是这样，80年、80年代的时候，当时就是 neural networks 就是神经网络火过一波，然后 DARPA 美国国防部给巨多钱，然后不靠谱，就是扯淡，对吧？那其实跟今天的这个 triggering event 都是一样的，因为当时打败了那个卡萨波罗夫嘛，就是深蓝 Deep Blue IBM 那个，
对，
国际象棋，赢了那个世界冠军，
就觉得是个转折点，
然后觉得我操，人类牛逼了，对吧？其实 it's a game， 它是一个，就是是一个搜索问题嘛，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我们解决了一个工程问题，所以你看，工程师其实一直都很会讲故事。你不老觉得就传统印象，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是说这种啊，就是营销人员啊，或者什么小罐茶的那哥们儿，什么贝贝家的什么，就是这个
日本咖啡，
他们会讲故事，他们会讲也会讲故事，但他们改变的可能就是一个公司或者怎么样。当工程师、科学家出来讲故事，那改变是全人类，这很恐怖，你知道吧？所以你看。他们 stage 的这么一个游戏，挑了一个国际象棋，因为代表了人类智商进化。其实为什么国际象棋代表人类智商进化，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人不擅长。 你懂我意思吧？对吧？
嗯、就人觉得很难。
就是、对，就是、嗯、就刚刚咱们讲的那些，就是那些销售很牛逼的那些情商很高的啊，能跟你在酒桌上把你聊懵的那些人，
嗯，
肯定象棋下的不咋地，我估计。
嗯。
但是你不能说他们不 intelligent 啊，他们不智能，
嗯、
对不对？那下象棋这个东西其实是个相对来说比较机械的一个东西，
嗯、
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偏数学和算法的东西。
那能说它就相对来说本来就更适合电脑吗？
是啊，
对吗？
是啊，所以我们挑了一个人不擅长的东西，但是在人类里面，因为我们不擅长，所以对象棋下的好的人有特殊的尊敬的感觉，
崇敬、嗯。
所以这种就是偷换概念、
啊，
我们一直在偷换概念，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中间是 disconnect， 最好的 sales 都是给你各种偷换概念，对吧？
哦、
就是你看，国际象棋大师比你牛逼吧？啊，为什么？因为人家象棋下的好、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下象棋。但谁说我一定要象棋下的好啊？但是不重要，对吧？我们先大家已经认定了，你小学班里面你看象棋下的好，你就比你聪明，对吧？
嗯、
因为这个你不擅长哈。首先，所以我们就定义了象棋下的好就等于聪明，
嗯，
对吧？
嗯，
然后完了以后，
嗯，
机器比人象棋下的好，就 translate 过来变成机器比人聪明了，
嗯，
啊。然后全人类就震惊了，对吧？就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事儿，
人工智能的范畴远远大于这个，比如说情感和理解，
对，那根本就是不用扯情感那些东西，就你说白了，你就跳出象棋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对吧？就你哪怕干一些更简单的事情，在那个时候都做不了这些事儿。然后、
嗯、
那就我靠，然后就媒体，对吧？就是从众啊，就是这些盲目的，就因为那些人就更不懂了，
嗯。
那科学家可能有的时候还觉得，哎、就是你比较理性的，你 connect the dots， 你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只能说明当时 IBM 有不错的算力了，在那个点上，因为你说我们是从 mainframe 这么一路过来的，对吧？哈，
嗯、
算力还不错，然后算法上可能有些提升，然后 neural network 是一个比较适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模型，
嗯，
仅此而已。就你在那个上面当时应该得到的所有的结论就这个，
嗯，
但是媒体不是这样的。对吧？那那故事洗脑了，他觉得听懂了，因为本来可能智商就没特别高，就兴奋了。我操，我听懂了，一个我从来没听懂过的东西，我现在听懂，我要讲给十个人听。但他讲出来的版本就不是这样的，对吧？那就巨火，所以那一波就啊，无数钱、无数 research、无数东西进去，然后就挂掉。然后在2000，就是大概85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不行了。但是后来又复兴了一波，就基本上人工智能就每20年复兴一波啊，就差不多这么个节奏，或者15年差不多。我们为什么然后就当时就是搞 AI symbolic systems， 就是什么叫什么就是符号系统，
嗯
，expert systems 专家系统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能就是像人一样给你这种专家意见啊，帮你去分析什么这种企业这些那，全部都。傻逼掉啊！什么 multi agent system 那个时候叫多，
但如果说足够垂直的话，不就可以？
不是，就首先就那个没有这么 fundamental 的 breakthrough， 就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突破，
嗯，
那个点上，
嗯，
然后呢，第二就是也没有特别好的应用，而且他想去解的那些问题又不像象棋、围棋这样被这么清晰的定义出来，
嗯，
太复杂了。
嗯
对吧？然后当时数据啊什么也不够，因为这数据这些都是后来的东西。因为现在我们走这些偏统计的这些模型，你才需要大数据了。那个时候都没有，
嗯、
那个时候就2005年我去 CMU 读那个硕士的时候，在之前其实火过的那一波系统，
嗯，
还有一些 rule based system， 就是写这种，
哦、明白，
就是规则的，写这种 expert system， 然后很火，当时很多钱就全部傻掉。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敢说自己是 AI 的，
嗯，
那时候你要说我是做 AI 的，但觉得你是骗子，
嗯，
你懂我意思吗 ？AI 当时已经等同于骗子了，啊，所以我们就你老老实实做哪一个领域的，你就说你做哪个领域的，
啊、
我做自然语言处理的就自然语言处理的，啊、你做机器视学的你就机器视学的，
嗯，
你做 machine learning 你就机器学你就机器学习的，
嗯、
machine learning 我们也分得很清楚，
嗯、
你做 learning theory 的，你做就是机器学习理论，你做机器学理论的。你做什么 model 领进，你就做 model， 你就这样，就大家都这样。那个时候，
嗯、
你做 HCI、
嗯、
做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做一下，没有人说我做 AI 的。What the fuck is AI？、
哦、
什么东西是 AI？ We don't know what AI is， right？ 就那时候。
然后你在 Stanford 的时候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还是做自然语言处理啊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但是可能后来博士的时候偏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算法或者就是一些这种东西多一点，就是。 偏优化，
嗯，
就是做
不是大家不是只能优都只能优化吗？
对，在优化里面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当时解的一些东西它的模型复杂度太高了，所以就线性的这种就是线性的这些模型表达不了了，然后这个最后搞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 non-convex， 都是就是非凸曲线的这种东西，所以就要减，然后 model parameter 就是参数又比较多，就 LLP 都没有进化到今天这样啊。就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做学术啊，在这些领域啊，真的挺无聊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你看，就是从什么。从就 transformer 开始啊，就是现在 NLP 在搞那些东西，
嗯
，MXNet 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他妈几百万个啊，不是几百亿个参数，然后都是 Google 他们在搞，就是说白了就一个机器学习一个大黑盒子，
嗯
，Neural Networks 多层嘛，
嗯，
十几层一个神经网络往里面扔东西，然后就开始搞，就 train， 然后数据量巨大，就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这种非监督的这种训练，
嗯。
那这东西就你能干的事情很少啊，说实话，就是这个数据已经 paperwork 了。我那天跟那个就是我一个在头条的一个好哥们儿，他应该算头条现在技术负责人，在聊那个就是推荐算法。头条是大量都是基于推荐嘛，推荐引擎。我原来在 Twitter 的时候就是搞推荐引擎的，
哦，
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石器时代和现在这种就是铁器时代的这种区别，就但他们这时代是。就说实话，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器学习的这么一个一个黑盒子。
嗯，
你就把所有的数据往里面扔，
嗯
啊，然后就是出的这些推荐的这些结果都很好。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那时候是在推的时候，22个算法，每一个算法都是背后有就是有它特殊的信息来源和要去模拟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些是以你。为圆心，从你这个点做 random walk， 做随机的这种走，然后你走到最多这些人，可能跟你相关性最高，做推荐，然后搞一个什么 multi arm banded， 就是一种那种，怎么讲，就是混合算法，再把这22个算法的结果，有就应该说是有点像没进入数字时代之前的 analog， 就模拟时代干的事情，那现在就可以把，
所以主要是算力的提升。
算力和算力提升加上数据提升加上我们现在学的一些 tricks、
嗯、
就是能够去 train 这么复杂的 model、嗯、真的我都是用 tricks 这个词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根本算不上是科学或者算不上是什么技术的大革新啊，真的就是 tricks， 就是一些优化算法、
嗯、
就是 optimization procedure 上面的一些小 tricks，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initialize， 怎么去初始化这些模型参数啊，比如说现在用那种 embedded 那种 embedding learning， 就是用一个巨大无比的数据量先去就你这么去理解啊，就机器学习，你不是数学系出身的嘛，对吧、
嗯、
机器学习就是应用统计、
嗯、
OK 啊，我们跟统计学唯一大的区别就是那时候比如跟统计系的哥们儿去聊，其实很多搞机器学习的人你真的去看他们的那个统计基础是很差的，
嗯，
就你能把这个 bias 和 variance 之间的关系真的跟我说清楚的人都不多，就真的就每个 model 里面你能够去分析这些东西哈。那但统计系的人这样的，统计系以前呢他们比较 care， 比如说一些就是 theoretical
编程能力差，
不是，一个是编程，但编程能力差，为什么编程能力差？是因为他不需要编程，
嗯，
为什么他不需要编程？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那些问题，
嗯，
数据样本量和模型复杂度非常低，
嗯
，OK，
嗯，
因为不是真实世界
的
问题，
是的，是的，
是统计，你这什么30个什么参数啊，然后什么类似这种东西，就很小一个小模型，
嗯，
没有不需要算法。
本质上就是说，当我们有更多的数据和算力的时候，我们就把越来越多的权利。
所以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是 NLP 也好，计算视觉也好、
嗯，
都在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个过程叫什么？就以前说白了，我们解一个问题，我是不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在解中文，对吧？中文到英文的翻译，
嗯，
我们是要去看中文的语序是什么样的，
嗯
啊 ，word order， 它的 syntax， 它的语法，
嗯
，semantics， 它的语义，
嗯，
我是要知道这些词都是什么，
嗯，
什么意思，对吧？就说白了，就以前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想去做跟中文相关的自然语言处理，
嗯，
可能很难，
嗯，
对吧？因为你看都是你看不懂啊，你看就是一些符号嘛， 你完全没办法去就是分析判断说这个是主语，这个是谓语，这个是宾语，不知道。
嗯，
今天不用，今天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搞记忆学习，因为对你来说这些只是数据，
对，
只是有一个 mapping， 至于它 mapping 什么不重要，因为我有足够大的数据量，我的模型冗余度足够高。就你怎么想，就我不是说那个，就是我们叫这个 bias 和 variance， 对吧？就是统计里面这个东西、
嗯、
那说白了，就以前我们在做的这些 模型都是 very strong bias、
嗯、
但是 very low variance、right?
嗯、
因为我是基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嗯、
把它编码编到我的这个模型里面，对不对？那其实那个时候
就 bias 是我的认知，其实
我把我的、
嗯、
因为我有认知，然后我的假设，我的 bias
假设太多了、嗯、
所以不是，是因为假设太多这个模型没办法训练、
嗯、
就 variance 太高了、
嗯、
这个模型就不收敛嘛，对吧、
嗯、
或者就是你给我一个新的样本，我没有办法把它抽
象。就我说的假设太多是太简化了、
嗯、对，太简化了、
嗯、
那但是我们必须要简化嘛，因为其实你去想，就是说机器学习或者所有的学习到最后是一个什么样过程，对吧？
嗯，
我有一堆经验，或者我有一堆数据，我要把它抽象成一个普世的，
对、
啊、或者是可以 generalized 的，可以有可视性的啊，就是有普世性的、
嗯、
然后你给我一个新的东西，我没见过的，我可以去预判它是什么样，就这么个过程，对不对、
嗯、
那你这么想，就是说以前呢，因为数据也不是很多，
嗯，
或者我们也没有想过以前可以这么野蛮的来干这件事情、
嗯、
对吧？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我要用我的聪明才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对这个语言的这个了解、
嗯、
啊，把它转化成一种计算机能够理解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我是在拿计算机去 encode 我脑子里面已经有
的
一个 model，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然后说白了这个抽象这个过程是在我脑子里面完成的，对吧？是我想的啊，说就是这个，比如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模型啊，就你给我任何三个词，只要中文的，我假设是 subject verb object 对 SVO， 所以你让我去标注它，我就最简单的模型，就第一个词是主语，第二次谓语，第三次宾语， OK， 那可能正确率能到30%-40%，我估计哈、啊，就你给我任何一个句子，我就这么干，三个字的句子哈、啊
嗯。
现在干的事情是你脑子里没有模型， OK， 就比如说我原来假设啊，我有10000个句子，对不对？我把每一个句子都作为我模型里面的一个参数，
嗯，
对吧？
嗯，
那我就是这个模型有10000个参数，好，
嗯，
来一个新句子，能不能匹配我见过的这10000个句子？如果匹配的，我准确率100%，对吧？不存在这种误差的问题，匹配不到就瞎猜了，
嗯，
就放弃，
嗯，
对不对？也是一个模型。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干这个事儿啊？第一就是我们有巨大无比的数据量，
对，
啊。第二，我们可以弄一个巨复杂无比的模型，
对，
就几百万个参数随便玩玩啊，
对，
弄个几亿个参数啊。第三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我说那个 tricks，
嗯，
能够去训练这些模型让它收敛，
嗯，
因为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是多层神经网络，这东西80年代就提出来了，
嗯，
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科学家会讲故事这个事儿啊，我不是说吴恩达曼，
嗯
，Andrew Ng 啊，很有名对吧 ？Andrew， 嗯。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这个词是他发明的，
嗯嗯、
所以我说就 marketing
。
你想，我如果今天管这东西叫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哦、
多层神经网络，大家就觉得
deep learning 真的挺优美的，这个词儿，我觉得
很扯淡，
很好懂。
It's been deep for a very long time， 对吧？就是其实一直都很 deep， 对吧？
嗯、
然后这东西。又是这个
deep 的意思，就是你不懂，你不要再问了。
你看，又是偷换概念，深度学习让你觉得以前你是在做浅层学习，
对对对对，
现在你能够深度的去学习，
对对对对对对。
人家不是这个，人家只是我这个网络现在有几层，
更复杂了，嗯，
几层而已，
嗯，
所以这个叫深度神经网络，
嗯，
牛逼啊！它为什么叫多层学习呢？你想今天这个东西如果叫多层学习，
嗯，
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deep、
嗯、
对吧？所以科学家讲故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Elon Musk 为什么我跟你讲他很会讲故事 ？OK， 我今天问你 ，Elon Musk 是特斯拉什么人？你说，
创始人
啊？你看，对吧？他是特斯拉创始人吗？狗屁、啊！特斯拉是原来我们学校的那帮人，就有我一个哥们跟我关系很好，就是 Jim 什么什么 Brad 什么什么 Lasky， 就是门特别长的那种啊。俄国裔的犹太人，但是就是 这个这他们七个哥们儿，2000年99年的时候，哎，可能更早一点，反正 sometime around that， 就在2000年，当时他在上读机电的本科，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本科，他们七个人当时也是参加了 DARPA 的一个项目，就是做太阳能的电车，就是长得就有点像外星飞行器一样，非常扁非常平的，
上面有个
轮子
是吗？那个
全是太阳能板，然后也是在内华达沙漠里面跑，大概连续跑什么60公里啊、70公里啊、60英里、70英里，我忘了，反正可能还更久。就是他们当时赢了，就是那个 team 赢了这个项目，然后那 team 当时就七个人，我记得是有本科生有研究生，他们做完那个以后，他们就觉得说 wait a minute，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这种电动的这种太阳能车，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做电车，EV， electric vehicle， 那样。所以他们成立了特斯拉，然后Elon Musk是他们天使投资人之一，还不是唯一，是之一，然后他们就一直做。其实特斯拉在早年就是他们最重要这种，其实你也可以说 they got lucky 啊，就一定意义上来讲，那他们当然这都是我的一己之见啊，就是牛逼的人可以就是随便骂我，我不介意啊，就是我只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那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当时其实有很多大公司、大车厂 ，GM 啊、BMW 其实都在做电车，就是在看电车这个方向的可再生能源。那所有人都有一个就是一个认知，就是大家有一个 common understanding 啊，共识，我们是要做车，车是对输出功率要求特别高的，对吧，就对 power 要求很高的，然后你电池啊，今天我如果在这个黑板上画一个图啊，你想就是两条轴，一个 x 轴一个 y 轴啊，这个轴是 power， 就是输出功率或者能量，就对吧，输出功率，这个就是能量密度 energy density。 好，在电池里面这张图你是可以画一个 Pareto curve， 有一个最优曲线的，就普莱多，那个 Pareto how do you translate that， 我不知道，
帕累托最优
的曲线的，就是 trade off 嘛，工程里面所有东西都是 trade off， 对吧，
对，
high energy density low power， OK， high power low energy density， 是这样的。那因为所有的人在那个时点都觉得我们坐车，哎 ，come on， 对吧？那输出功率要多少？什么出几百马力的东西，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找，就是 high power low energy density，
哦，
对吧？所以里程都很糟糕，续航都很糟糕。Tesla 那帮人，就是指引他们当时的那个 idea， 跟 Elon Musk 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他们觉得，他说：“嘿，如果我们用很 cheap 很便宜的电池，就是 high energy density 的，但是 low power 的，然后搞很多很多，然后把它并联起来，we get power for free。
为什么是 free 呢？
就是、因为你并联了很多这些电池以后，相当于比如说我本身单一电池的输出瓦数很低，原来他们在找的就是一个电池的输出瓦率很高，
明白，
对吧？但是我现在搞很多并联起来以后，它的输出瓦率还是很高，但是我的energy density 又很高，就干这个事情。对于特斯拉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判断。好，那么你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就说我有无数颗能量密度很高的，但是 power 很低的电池，我怎么把它们并联起来？所以特斯拉其实是个软件公司 ，from day one， 这个东西叫 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因为电池是这样的，我给你两节电池哈，你把它们并联起来哈，比如说这两节电池。一节还有100%的电，或90%的电，这一节只剩下30%的电。对不起，他们的一起输出的这个就是能量哈，或者电
30%
是30%多一点，可能不是两个加起来除以二，不是60%。对，它是拼短板的。
对，
所以我有很多节电池，我要能做到管理这些电池，让他们同时降。而不是这十节降到零了。这边是满的，我整一个效率会很低，所以就变成一个电池管理系统，是个软件系统，是个 BMS 系统，你懂吗？所以这是特斯拉做的前面最牛逼的事。那04年前后，Elon Musk 进来，还你回去查，你可以查到， 他跟特斯拉的人打官司，那个时候首先原来那帮人话都基本上都走完了，跟他有关系。最关键是他跟 Tesla 当时的 CEO the actual founder 打官司，因为他要说自己是 founder， 是创始人，但其实他不是创始人。但哥们儿，你讲
为了
因为他不是创始人，他今天这个故事肯定没有这么好听。那 SpaceX 确实他创始的牛逼啊，就 Solar City 啊这些东西，那太牛逼了，那就太厉害了，对吧？但是人家是会讲故事，真的打官司，你为啥？对，所以我说，对吧？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个骗子，也很难说这个事情。但是你一定上来讲，如果他不是特斯拉创始人，大家没有对他有这么盲目的崇拜，特斯拉后面
就已经破产
了。
那你去 Twitter 是在上学的时候还是毕业了？
休学，中间休学。
中间休学。
对。
那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你没有走上他们这个道路，就是找一家看起来会飞黄腾达？
我去了，但我傻逼了嘛，就是年轻无知不懂事。我2008年在 Facebook 短暂混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回过来创业了。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突然决定？
就是还是想折腾吧。就我觉得，那我错过了很多机会。那我回国，当时去阿里其实也拿了很好的待遇，在阿里云啊，我是阿里云最早的，就跟着王建博是最早的那一波人。待了11个月回美国了。
回美国了。
然后去推特嘛。推特还挣了点小钱，说实话，因为我去的也还不算太晚，大概不到200个人。但 Facebook 那时候才500个人。阿里那时候。2008年，就是 anyways， 就我跟钱有仇。
对呀、啊，你这个任何一个坚持一下，
对任何一个坚持一下，我可能坚持不创业了，不也有可能啊？就我，我觉得我就是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才能创业，或者创业6年一直还在做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我不在乎，因为想赚钱有很多机会，但我就
年少轻狂嘛，想创业。
对，所以我还年少嘛。
你是还年少？那你那时候，但是你无人机，你学的是自然语言处理，但无人机应该是视觉识别吧？还是
这个不相关的？就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大家这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那我去 CMU 的时候，我也没搞过 NLP， 自然语言处理。我本科在新山一个鸟不拉屎的那个学校，它是新山最古老的大学。那就是我们就是可能100年校史，100多年校史，也就出了可能除了我还有1-2个认真读书的人，开玩笑，
都是冲浪，
滑雪冲浪，我当时可受欢迎了，读本科的时候，因为我有几个同学都是 Kiwi， 就是新西兰本地人，他们在学校读书，但是在学校是没有公寓没有房子，是住在什么开车3.5个小时的那个。滑雪圣地，每个礼拜回来，我现在想挺有意思。就本科时候很拼了，因为去新疆吃了很多苦啊。那时候就是 physical 物理打工啊、洗碗啊、端盘子、就觉得读书就是我获取知识啊，用知识改变生活，那简直是，真的，就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人是没有就是我的那种体验的。以前就是苦啊，那时候真苦，因为。黑工嘛，然后新西兰你知道就是这么点人口的地方没有工作机会，我当时是把惠灵顿真的每一个餐馆的门全部都敲了一遍，然后就说哎，
你还有这么励志的故事。
I'm looking for a job， 这样的就没有，就滚蛋，就这种。然后突然运气好，其实你好运气好也不好，然后就有一对香港夫妇呢，他们原来是开那种炸鱼薯条的 fish and chips shop， 攒点钱刚刚盘了一个小餐馆，叫现在应该都还在，叫 Royal， 我记得就是黄豪苑，当时叫一个广东餐馆，刚开张，然后哎，看到一个黑工送上门啊，小伙子看起来身体也挺好，我以前半个运动员嘛，对吧？就给了
你什么运动员啊？
我高中练跳高、练篮球，我以前的2个国家2级呢。身体挺好，然后那个，然后就干，哇操，太苦了，那剥削，因为他们俩也苦。苦大的嘛，他没做餐馆，
剥削可还行，
那纯剥削。那我跟你说，那纯剥削。我们那个餐馆23张桌子，我印象特别深。你现在回去看 Royal 应该还在，就惠灵顿就比较市中心一点。23张桌子，周一到周三晚上就我一个人，就整一个大堂就我一个人。然后早上到先扫厕所、干那个。我每天是大概从早上差不多9点半吧，干到晚上11点，就10点半我们关门。 然后我不洗碗那时候当时啊，就是端盘子什么就收桌子，然后要弄到大概11点多才从饭店走出来。我想有多累啊，所以为什么，因为你这23张桌子啊，你要招呼新客人，你要给老客人点菜，你还要上菜，我都这样跑的，就是真的忙不过来。
那你会收到小费吗？
有的，很少。然后那时候也那时候新西兰不是美国，不给小费，就英联邦国家都没有小费的概念。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那个有一对老夫妇啊，他们很晚了，10点半了，快关门了，来说问我，很客气问我说还能不能点菜，开不开。我年轻不懂事嘛，我说没事，我们还开的。因为在我的概念中，你说你10点半关门，现在没到10点半，你就是开门的嘛。其实厨房他们已经不想接活了，然后我就让他们坐下了，然后菜单给他们，然后我回到那个就是那个 counter， 那个老板娘就恶狠狠地盯着我看，但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嘛，刚开张口碑比较重要。那你傻小子，很亏钱买卖呀，为了这一桌人大家都下不了班，你想他还发工资的对吧，还 OT 还 overtime 对吧，他们就很不好意思嘛，对吧。然后我对他们也很好嘛，很客气，你看走的时候就跟我握手，握手手里面塞20纽币给我。哇，我当时真的觉得他妈第一跟做贼一样的，没拿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交工啊。第二觉得哇好感动啊，就觉得真的超好，就你知道 show appreciation 嘛，你懂我意思。这就20纽币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想想真的人就是多单纯。我后来去了 Dunedin 以后是在一个日本餐馆洗碗，因为就没有那么好运气还能做端盘子的这个工作，就是洗碗。洗碗的更苦啊，一会儿也可以讲。那太苦了那时候，然后我11点下班走回家，其实就半个小时山路。我当时在山上跟一个韩国小伙子租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疆一个老头的客厅，就我们俩睡客厅地铺，便宜嘛，两人 share 一下。那个韩国小伙子就去新疆读语言学校，刚刚当兵当完，他叫 Young， 就是 Young 啊，我到现在记得他 Young， 应该是特别逗，因为英文很烂，英文很烂。然后半个小时山路，我要走1个小时才走到家，走不动，就走一段时间腰太酸，要路边坐一会儿。
好心酸啊！
再走。真的真的。然后放假就跟 Young 两个人在那个卧室，我们还不能大声，因为老头要睡觉还骂我们，所以放假他白天不在嘛，我们在那哇，他搞两瓶那种真露清酒啊，那个就是韩国烧酒啊，我们弄点酒啊，喝大酒那种，两个傻逼你知道吗，就两个年轻人，然后特别逗，就他其实对我影响很大你知道吗，就现在想想，我想有机会去首尔再找找他，20年了没见面。喝大酒嘛，韩国人嘛，你知道吗？比较 man 嘛，就大男子主义啊，喝就是喝，已经喝的那样。只是我就 thank you， 就是我啊，我孟秋嘛，我英文
thank
you， are you a man？ Are you a man？ 就这样，就只是我这么问。啊，我也喝大了，我很讲 yes， I'm a man， young， okay， okay， if you are a man， you promise me， promise， I promise。Never complain，
我操，这么励志，
永远不要抱怨啊！ Can you do it？ Are you？ Yes， OK， I promise you， I will never complain。这样，所以他妈就傻逼，所以他妈被人欺负啊，被他妈的剥削啊，什么这些，就是不抱怨嘛，从来不抱怨，就是这么忍。但我觉得就是人的这种适应能力啊，真的是很强，因为我们讲就是洗碗呢，它分3个水槽，第一个是滚水池，不，第一个水道池，第二是我想想怎么来着，反正一个滚水池，一个肥皂池，一个清水池，就是你要先裹油，然后就是洗，然后那个，但是呢，就是那个肥皂池和滚水池，有一个是滚水池要戴手套，但肥皂池啊不是清水池是不戴手套的，因为你手套上有肥皂。所以就不能戴到那个，所以洗碗就经常要脱胶皮手套，太麻烦了。你知道那个滚水池，我估计有60几度吧，可能那个水温啊，反正是很烫的，就不戴手套会烫到手吧。一个礼拜以后，我可以不戴手套擦也没感觉了，真的，就人的这个适应能力太牛逼了。
天哪！
啊，就一开始就哇操，好烫，不行，或者怎么，太忙了，忙不过来。没时间脱手，胶皮手套很麻烦的嘛，粘手， 就后面就直接插，就是无缝操作。你看，但最难的是下单以后，因为下单以后，日本餐馆不是烧 curry 啊，什么一些锅、
嗯，
那里面全部都已经浇住了，
嗯，
需要拿那个东西去蹭啊，就刮那个锅底，哇操，那真是体力活，那真是干到就是累死。所以十点钟，比如说我们收档，我还要再多洗一个小时的碗，就是不是碗啊，就那些锅。就煮干
锅特别难洗，
煮干特别难洗，因为都是老泥，都是那种。然后切胡萝卜，然后切无数次手，最难切就胡萝卜。我们备厨啊，所以还要帮他备菜，黄瓜条、胡萝卜条，胡萝卜又硬又滚嘛，就那样。反正就那时候练就了一身好厨艺，也是一样。菲律宾大厨也很喜欢我，寿司吧的那个我们那个菲律宾大厨经常偷偷摸摸就塞一整卷寿司给我，没切过的，我们带回家啃。然后curry 啊这些我们吃不完也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可以随便带。
那你当时的心情觉得自己以后会干嘛呢？
对，这个就你问的特别好。就我先讲另外一个20刀的事情哈，就是应该是我去的第一年的 Christmas，
嗯，
我们开小 Christmas party 啊，然后韩国老板就弄两杯小酒啊，每个人过来敬你杯酒，然后给你发个红包。好，别人都是40纽币，我是60纽币的，啊，因为我特别卖力，特别勤奋，哇，那个感动的，我跟你讲，就现在想想，20纽币什么概念？20纽币当时认出汇率1:3.5吧，就是70块钱，就是这辈子别人给我70块钱，我能高兴的那样，也就那个年代，你知道吗？真的，那个时候好开心。然后为什么后来变学霸？其实我高中也没好好读书，说实话，就高三的时候发愤图强了一下，就觉得混不下去了，没办法，然后。后来你们吊儿郎当，你们去北航就是退学啊，这那个，对吧？是就是去了本地的洗碗的时候，还没开学 ，summer school 的时候，就夏天报了一门课，然后那个晚上我当然也住一个很破很便宜的那个地方，就是鬼屋一样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然后真的就很便宜很穷，然后晚上做噩梦，睡到大概4-5点吧。梦到我40岁了，就现在差不多啊，戴了副眼镜，还戴了副眼镜，穿了个那种工装，就是我们那种劳改服那种感觉啊，帆布的那种啊，藏青的，还他妈在洗碗，知道吧？然后就吓醒，真的半夜吓醒。然后我跟你说，最关键是，我就坐在我那个房间，我那房间什么都没有，那种老房子，就有一个梳妆台，就那个梳妆台前面，就在那里想，想我能干什么，想到早上天亮6:30，想出来。什么都不会，自行车也不会修，因为新疆不骑自行车，汽车不会开，也不会修，什么都不会，就不想洗了。那天就真的就不想回家洗了，就死心理压力了，你知道吗？对，太苦了嘛，那种，而且太 repetitive， 就太重复了。但是就是什么都不会啊，老老实实回去第二天洗碗。所以你知道他妈等我再回学校的时候，我操，那真的是，那就觉得
真是改变命运，
人生还有一次机会还能读书，你懂我意思吧？疯了！说我本科成绩非常好，就是读了那么多课，全是 A 基本上，我好像就一个什么 marketing 拿个 B 加，可能回去伤心了一点点，没有看到，就比较强迫症，我们说很强迫症，就是所有的作业发下来当天必须做完，不能留到第二天，就因为太多了，课太多了。我4年读人家7年的书嘛，你看，因为你想我打工才7纽币一个小时，一个晚上洗5小时碗才35纽币。一个礼拜只能洗4天，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对吧？一个礼拜才140纽币，那吃7天饭呢，对吧？还要攒钱什么用学费啊这类的，是吧？所以现象就是我看那什么 12 years of slave 那种电影，12年，
这个你都有那种共鸣，
有共鸣，而且不是关键，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就是 12 years of slave 他们更惨，因为他是奴隶，他逃掉了。我们是你不想干你随便走啊，老板不求你啊，
嗯，
对吧？你少干点没人求你，
嗯，
按工龄称很公平，
嗯，
自己逼自己，逼到最后真的就是觉得不行。
那你就是我认识你的那个发布会之后，我都没有跟你联系过。你这是 up 还是 down 的一个周期？
有 up 有 down， 大多数是 down，
大多数是 down，
一直还是 down， 现在还算是 down。就这个事情，我现在聊不了太多，因为。还在打仗中啊，所以就是不能泄露军情，所以总的来说现在是down。 就是你16年那时候差不多是 highlight。
对对，我感觉就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一个国王站在台上。
不不，然后接下来就是巨大无比，超级大，中间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哪天可以写本 trilogy 啊，就是什么，是 Hobbit 小矮人三没有看见，对，真的挺有意思。我如果哪天明明能够挺过去啊，就是
挺过去，
真的真的，就后面都是在靠熬，那挺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现在就是创业之前的东西可以写，
但是当时那个就对。
但我跟你讲，其实没有变过。我为什么自己觉得就是还不是很老啊？虽然其实已经很老，
不老啊？
不是不是，就心态上啊。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想想，现在我和比如2008年或者2006年没变过。没区别，真的没区别，就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经历的东西或者你的 reaction， 你心里的状态和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区别。
从头到尾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
活下去啊，就是没有原动力。
不是，但是如果不是啊，如果是活下去的话，你又不会选择回国创业，你在硅谷可以活得非常非常好啊。
不是不是，就是
你不停的
折腾的时候活下去。就我比较贱，就是你看我自己现在公司有些投资人对我很好，有的时候还会讲我，就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憋着，就是我就扛到实在不能扛，我也不会开口，我也不会说你们帮我一下，或者你没钱再给点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投资的时候当然这个 business opportunity 对吧，但我不会说今天太难了，说我不行啊，你们帮一下，就不会寻求帮助。所以你现在也是，你说那时候父母其实，我爸那时候经济条件挺好的，对吧？就没想过，就其实呢，比如问他要3000块钱美金学费，也是要，我要个4000，他肯定也给，对吧？就是，但是从来没想过，就觉得自己挣的实在不够，那书都得读啊，那没办法。但是吃住什么都靠自己，而且我跟他们讲，他们也知道。我记得我好像回来大概是零。
哎，但是你被那个 Snapchat 投资的时候，也是挺人生巅峰的，我觉得。
没有，那是人生低谷再巅峰啊，最低谷啊，中间很折腾。这个事情我都现在不能说，因为 public company 嘛，对，就对他们有影响，所以就是。Anyways,
我觉得挺酷的。
现在还有低谷，现在有可能要巅峰了，对，有可能。
每一天都是在低谷，有可能要巅峰。
就只有两种状态，就是 go big or go home 嘛，对，就没有中间状态，真的没有啊。就是。
那你看着其他的那个智能硬件或者是 AI 公司，你有什么感觉？有的其实，
我觉得中国有两类公司，有一类是特别会赚钱的公司，就做生意的公司。啊，就是，人家不在乎，就是研发是投入啊，我们不要投入，我们要产出，我们要 profit， 就是他肯定也不会有太颠覆性的产品啊，也不会有就是
人脸识别的这些都挺赚钱的，
就卖政府嘛，
对啊，
2B2G
对
吧？
对啊，
中国人大生意就是做 2B2G 的生意，
对啊，
我们今年开始搞点 2B2G 的东西，就没意义。这个真的 exciting， 真的，就我觉得没有那么玄幻 AI， 而且想一想肯定会失败，毫无毋庸置疑的。
什么呀？
就今天的 AI 的这一波风潮，
是吗？
不，就大。那我觉得有一些领域，比如说安防啊这种，是肯定会有价值的，因为你收集这么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你根本看不来，但是我们确实又有这种就是需求。那真的，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在我们那个小区傻呵呵把我钱包放到一个旧书包里面，因为我那旧书包我不想要了，我就扔了，但是扔了我就觉得书包其实别人还能用，我就给搁到那个垃圾室的那个外面，我没有扔到垃圾桶里面。结果下班了回去突然一想，哎，不对，我钱包怎么在那个书包里面，我忘了里面有我所有的信用卡，所有的身份证，所有的证件，港澳通行证，所有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开始
可以
一边翻垃圾桶一边调监控，调监控调到晚上11点钟，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监控 record 的这些东西已经太牛了，就那个小区基本上无死角，最后是被一个环卫大伯 剪了，然后他还真的藏起来了。然后后来我真的就后来
藏起来这个过程也能被监控到啊。
我监控到了他把那个包放到那个地方，然后监控到他把那个包扔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去找到了那个包最后
啊，
但这个钱包不在那个包
啊
啊，就是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主管打电话给他，然后他说起来是他只是把他保管好，第二天要给我们的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最后就物归原主。但是这事情你发现就是说，我今天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公司在做这些系统啊，像明天立飞啊什么什么，就你这么大量的在 record 这个世界的时候，
嗯，
肯定是需要很多智能化的分析的东西去干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我锁定一个人，你能不能把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里面所有出现这个人的这个 time frame 啊，
嗯，
给连起来，
嗯，
就这个人骑这个自行车从这个摄像头不见了，从那个摄像头出来，从这个就你就给我一个完整的 replay， 就这个人，
嗯，
在这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里面整一个行动轨迹
叙事，
对，这个我觉得一定有价值，巨大无比的价值。
那你怎么看算法对我们的操纵呢？就是头条这种 Facebook 这种，
本身在这方面是一种很低能的动物，你不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劣根性哈。
什么劣根性？哪个是我的劣根性？
不是说你的，我就说所有人的，
就人类啊，
贪吃癫啊，当然就是懒啊，然后喜欢
贪嗔痴，哦，
贪嗔痴，对对对，
哦，
贪嗔痴，然后这个就这些东西啊，就 seven things， 来七重罪啊，对，就是圣经故事随便翻翻好了，对吧？那今天就说白了就是 right， 就那个 Radiohead 有一首歌叫什么？叫什么的？他说是那歌词叫什么 ？Like a pig on what？ 就是什么？反正就是打着某一种抗生素的猪嘛，对吧？
嗯。
就这个精神毒品啊，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很危险的。第一个东西是不劳而获，
嗯，
不劳而获其实就是赌，
嗯，
就是当一个社会有足够多的人整天打着不劳而获的想法，就会搞出很多东西来，
嗯，
比如说国家稍微一监管失利的情况下就会出大问题 ，P2P， 互联网金融。那你觉得，当然那些人坐牢坐了很多了，但这个东西一个巴掌拍不响。有多少老百姓根本不动脑子，也不问，也你凭什么一年拿20%+的年化回报？凭什么？对吧？就是贪，就想着不劳而获。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先不 argue 就比特币啊这种区块链的价值在哪里，但炒币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unregulated market， 就是会这样，
嗯，
今天你把港股的什么这些限制放开一样的，每一个都给你炒爆，全是这种仙股，就是大家的这个预期无法被管理嘛，对。那如果现在每一个公司都不需要信息，不需要披露真实经营状况什么，就放故事好了，就外面炒故事，有一帮高手就是他们就是在猎取人类的这种劣根性，榨取你贪婪的这个。
除了不劳而获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不劳而获就等同于赌嘛，
嗯，
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是不要吐他们了，对吧？就是信息麻痹啊，就是当你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沉浸在这种东西里面，就是 cheap 的这种娱乐嘛，
嗯，
是很可怕的，
嗯，
就人笨了，100%，现在看书的人都很少，啊，就是信息碎片化，因为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嗯，
这当然了，就是你可以就是说 argue， 就是稍微法西斯一点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终极阶段，可能大多数人就是娱乐嘛，就是他们的 share existence 本身。对这个社会的走向和发展是没有意义，或者没有改变的。
嗯，
那你搞出这堆游戏来，这些，那中国最挣钱的这两个公司，头条一年什么挣1000亿，对吧？啊，就是 你 feed 这些信息啊，腾讯一年挣多少钱，百分之多少的营收是游戏啊，我从来不打游戏，但是我也不是说游戏不好，
嗯，
游戏维稳啊，生活稳定，因为这么多游手好闲的人，你不给他打游戏他还是游手好闲，就是
那头条是个好公司吗？你觉得
从挣钱角度我觉得非常好，从那个角度我觉得理性冷静到让人害怕，就是一帮工程师干出来的公司。我不觉得头条，我觉得头条背后驱动它的这个 business logic 和一个工程的 logic， 就是我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 systematically 去 fulfill human needs， 啊，用系统的方式去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
嗯，
以及信息分发。
嗯，
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有情怀和理想的公司，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就这个公司可以强大到控制你们所有人，但是它不是控制你们，为了让你们，它没有导向性。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个权力机构，如果它的存在是完完全全为了权力它本身的话，它最后就一定会走向毁灭的。就是人类是有这个，就至少很多年啊，是大家是想把，是想去抑制每一个人的，就是人性里面的这些东西，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平，
嗯，
变得更美好，
嗯，
这些都是 Wall Street 那怎么 bring 的，你懂我意思吗？就华尔街的那套系统是会让马太效应放大，让 rich get richer，
嗯，
因为资本嘛，那我的成本低了，我有资本，
嗯，
我有就是 access to cheap capital， 就是有获取廉价成廉价资本的能力或者这个资源，是致富最快的捷径，就是绝对的100%，
对
对吧？那但这个东西跟公平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人类走了几千年了，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有钱人，都有富人，都有过得好的人，对吧？为什么要有这个 political idea， 或者要有这个，要有这些先贤也好，这些哲人也好，我们的就伟大的领袖们，对吧？去探索啊，对吧？更美好的所谓的这种人类的这种社会，是为什么？对不对？那这背后的这些思考，我觉得是不可能计算化的，也不可能程式化的，
嗯，
是需要很 strong 的 bias，
嗯。
不是一个 self-spin 的，就今天我们随便怎么分析今天有的这个社会，基于今天有的这个社会的现状，把它变得更高效，这件事情是不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那理论上头条这个系统是一样的，我是基于现在我对你们所有的了解，基于现在有的所有这些信息去分析哪些 content更适合你，哪些康泰能让你上瘾，哪些康泰你看完欲罢不能，哪些康泰能让你流长最长，
嗯，
哪些康泰哪些广告你最愿意点，哪些这种东西，对吧？然后我这个巨大的商业引擎，我做信息分发，但是我做出了这些事情背后，
你没有 bias，
没有一个 ideal，
嗯，
说我觉得一个更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那我也不知道，有可能这些都只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些东西杞人忧天，我想的太多了啊！你看，我觉得今天你跟前两天不是朋友圈在说那个什么费玉清在国外火了吗？
是吗？
嗯，
哦，
对，这那有可能就是因为 TikTok 啊，
哦，
啊，因为抖音啊，那有可能最后头条是实现人类文化大熔炉的，是实现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民族，中国人的幽默，中国人的智慧开始往外输出了。
所以中国有什么你喜欢的公司吗？你觉得不管大小它是一个在 ideal 和也不算平衡吧，就 ideal 一点吧，我觉得也不用平衡。
我觉得如果看产品和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 DJI 我挺喜欢的
啊，
大家啊，文化可能我没有那么认同啊，但是然后这个不能停顿太久是吧？显得
可以，可以，
显得很不爱国，
可以，
显得政治很不正确，啊。仔细想一想啊， 那我觉得那牛逼公司多去啊，阿里啊，腾讯啊，什么这些。
太政治正确了吧，哥。有点假。
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假。但是我还是看到很多好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代还是就是说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公司，我觉得还是在进步，因为越来越允许失败了。
哦。
越来越包容失败了，这个太重要了。
哪里包容了？这疫情死了这么多小微企业，大家也很惨。
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包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就不管人民报上，我曾经啊有幸啊，跟我们这个这个泰山北斗级别的这种祖国的这个航空天领域的，就是。元勋啊，就是这样。
不就那几个吗？
没有，人家在世了，所以不能乱讲。对，聊过天、哦，我觉得老人家特别幽默，当时就跟我说，我当时说，我说以前我读北航的时候，说我们什么空天信息吧，但航天落后20年，航空落后50年，对吧？现在应该没有了吧？这个差距，我们又上星又上人的，对吧？
嗯。
老人家呵呵呵笑，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所以无法衡量这个。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这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我们精工不行吗？
嗯
啊，还是因为我们那，比如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是一家进口啊。
嗯，
你看这次就是中美对立啊，什么晶圆啊、EDA 啊这些影响非常大，华为啊这种都可能。
嗯，
这个坎肯定能过，但是会很艰难，我觉得啊。那还有更多呢。那我们很多特种工厂，我们做个特种钢材，我们做不出来。很多，反正我不知道近几年有没有变化。以前你像我们那个核潜艇上的那个桨叶，就是噪音做不到日本的那个水平，钢也不够好 ，CNC 工业不够好，切不出来，没有整个就铸造嘛，它没办法切嘛，没那么大的机床嘛。但那个对形啊要求又特别高，就是做不到人家的水平。就是这个东西很痛苦。
嗯，
那我说是因为这些吗？基础工业什么的？不是，因为我做搞软件的，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跟国外有差距。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包括现在我们搞无人机，我觉得我们都走在世界最前沿的，对吧？没有人比我们牛逼，就美国、日本都没有我们牛逼。
嗯，
对吧？那他跟我说，他说就一个原因。他因为以前我们体制内不允许失败，他说我是所有总设计师里面失败次数最多的，所以我的水平比他们其他人高那么一点点。因为你去想啊，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你打个卫星啊，或者弄个火箭，
嗯，
长五啊什么之类的，你是总设计师，你失败了，确实你搞砸了，犹如使命啊，
嗯，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嗯，
因为你经历了所有这些东西，你做 diff 就做那个区别得到的信息是最大的，嗯，应该让你继续干的，你下一次成功的几率是最大的，
嗯，
但是我们以前对吧，就动不动就换了嘛，你有污点了嘛，那很可惜啊，重来一遍，对吧？但现在你看前一阵我就很高兴嘛。我们不是有一颗火箭发射失败吗？哎，没换总设计师。
哦。
嗯，那这个领导压力也很大的，对吧？以前就纠责嘛，部长纠责嘛，就是这种前苏联420式的这种观念，就是不允。其实一个大国真的强大了，才有自信，才允许失败。
嗯。
对吧？
嗯。
It's not a big deal， 我这个事我迟早会做成的。
嗯，
我现在就是阶段性失败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前是因为没自信，觉得都是老外国都在笑话你，搞不成觉得丢脸，对吧？丢脸下不了台，找人去那个背锅去。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这个对我们会有巨大无比的帮助，对吧？
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吗？
没有，就是恨铁不成钢嘛。
但这个创投环境也就是
创投环境，我从来没觉得中国允许失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友好。我们不 celebrate 这个
失败， 之前 Peter Thiel 不是有一句话说，他说大家高估了失败的价值，
就是我们的这种所谓接受失败或者允许失败，和我以前在硅谷见过的那些，我觉得是违心的。
哦，
而且我觉得我们创投圈很多人是不配干这个行业的，就是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真的就是掌上明珠啊，或者就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
嗯，
风投也好或者什么，因为这是对吧，能够承受最高风险的，
嗯，
去做最激进的这些事情的，
对，
对不对？那两点，就第一就是我有时候呢，比如有些投资人哈，当这个喷击范围有点大啊，我自己的投资人都很好啊，就林彦投资人都是好投资人啊，先把这个 record 先放下来。那我确实看到行业里面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你这么想挣钱，有的是比做风投做早期投资挣钱快的事儿，你干二级去啊，你炒币去啊，你有没有，对吧，对吧，你搞那些东西去，你现在干这个事情是有社会责任的
啊，
因为你用的动用的是最宝贵的容忍度最高的最天使的钱，一定意义上来说 ，right venture capital 信用 credit based， 但他妈的中国就变味了，很多东西，动不动就签连带责任，
对，
动不动就签对赌回购，
嗯，
很多时候就是纯恶心人呐，
嗯，
就说白了就是我跟你签这个回购或者对赌的时候 ，it doesn't solve any problem， 因为你没有资产。
嗯，
那我还不直接动压你，扣你资产，你没有，
嗯，
但我还是就是要恶心你，我就是这样，我自己心里就舒服了。这个东西从银行体系到这里没变过。你看我们多大的大老板，我像许家印现在很多协议都是个人无限责任连带兜底。
是的，
那我们的大公司具体哪不说了，去香港上市，
嗯，
创始人兜底。都是这帮人都是把这东西当固定收益来做的 fixed income， 但是这个是最邪恶的东西，因为你想挣早期投资的那个回报率，你又不想承担那个风险 right， 凭什么有你们这么多这么聪明的人啊，这么多好事为什么都让你们干，就我就有的时候就会很烦你知道吗，碰到这些人，
嗯，
就你不配这个行业，我们这行业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真的像天使一样的人啊，那徐老师对吧，那 terms 是非常 clean， 而且最关键是人家有 track record，人家投砸了很多项目，人家没找创始人拍桌子说你搞搞清楚你是给我挣钱的，人家不说这种话，人家认了对吧，人家鼓励你再创业的，但是也有很多特别以人民币基金为首的啊，那我觉得那就不配这个行业。
那什么样的人才配做创业者呢？
创业者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今天我融那么多钱或者什么什么的，这是宝贵的社会资源，这不是你的成绩，
嗯，
这不是你怎么怎么样，
嗯。不是你的估值，
就是、
你的个人估值。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better。
嗯，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我就是，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就，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有很多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都能理解了，但是。不耻于为伍啊，这样。
那你会怀念硅谷吗？
不怀念。
嗯。
硅谷没什么，美国人也有很多他的 hypocrite， 这个伪君子、虚伪的地方啊，
嗯、
很多。但那，就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在那个环境下，思辨的氛围会更浓一点，更 open 一点，
嗯、
大家更愿意去 tolerate 一些、嗯，就是容忍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嗯嗯，
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比较讨厌哈。
嗯，
疫情期间我曾经有段时间被人骂成狗。
为什么？
很早的时候，大概1月20几号、21号、22号，我当时就是 就说这个事情很严重。Numbers don't lie， 就大多数人不知道一个 exponential growth 的 curve 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其实当时发了很多，后来我都上了。然后我还有朋友，我还蛮感动的，就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就是数学上的分析、理论上的分析，包括 SARS 怎么被控制住的，当时等等等等，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 serious 的去对待它。You have to drive down R now， 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控制不了的，潜伏期太长等等等等。然后被人在朋友圈直接骂我什么妖言惑众啊，什么这个那个这种东西，就说我散布负能量，对吧？就各种。但我有朋友居然把我那个截屏下来打印贴在他们公司他们小区的那个电梯里面给人看，就因为我有很多图啊，有很多这些东西，就是分析这个东西嘛。现在回头看看，就很不幸的是，我当时说的都是对的。It's unfortunate， 因为那时候可能才几百例嘛。我说这个东西 grow 到几百万例，很快，可能就是 a matter of a few months。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刚才说的两种态度能不能同时存在的这种环境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
其实美国也有比较 ridiculous 的人，
那非常多。
对，但是
the masses are asses， right？ 就有一句话叫就是这个。老百姓就是怎么讲，就是美国它的整体教育我觉得还不如我们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特别在科学在理性或者这些东西上面，对吧？但我们现在也我觉得还是不抨击社会啊，我只是觉得思辨的成分少了一点，
嗯，
啊，大家不太愿意去倾听或者去接受，就是大家的这也是就是你看这个信息化带来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right？
嗯，
就是以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美国好了，就 before Facebook before Twitter 这些时候 media， 我那天那个就是三月份二月份的时候不是在美国嘛，当时然后就疫情最高峰的时候，美国还没爆发的时候，然后就见几个老朋友，有一个朋友以前是在 Wall Street Journal 的，后来现在去了以前在 Forbes福布斯，后来去了 Wall Street Journal， 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你知道，就哪怕是现在，他进 Wall Street Journal 有整整两周的 ethical training， 就是那个道德培训，
嗯，
整整两周，因为你是一个新闻事实记者，
嗯
，investigative 这个 journalist， 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很高尚的，你的。目标当然了，你要写出 popular 大家愿意读的文章，有意思的东西，但这不是你最重要的目标，你不是去博眼球的。
嗯，
那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些媒体就是可笑了，上次是什么无界还是哪一个，不是孟晚舟那个就是拍了张照片说那个人帮他截脚还了，
嗯嗯，
就公告都没出来，前一天说无罪释放什么这种东西 widely circulate， 第二天跑出来道歉，我觉得这不是你道个歉就行的事情，你有血性你就把自己关了，你有什么资格再存在？你可以 blame 下面一个小编辑，你以后还会有无数的编辑，
嗯
right？ 就是你们是有社会责任的，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比较可怕，因为今天就是你选择性，就是这个 media bias 太强了，因为以前你像就我说嘛，就你像 before all the social media stuffOK， 反正你就这么多东西能看 ，right？ 你看的《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和我看的《华盛顿邮报》是一样的，
对。
只不过有些故事你读了，你不想看，你看的快一点，
嗯。
我想看，我看的细一点，
嗯。
我们看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或者《L.A. Times》，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稍微左一点，有些稍微右一点，但大家看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样的，
嗯。
就是 we're forming our arguments based on the same thing。但今天不是，就你的政见或者意见如果跟我不一样，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我活在我自己世界，头条这些东西 feed 给我的永远都是我想看的东西， right？ 就是我左我就更左，我右我就更右，这个东西很可怕，就是分裂嘛，就是各种层级上的分裂，各种意见上的分裂，各种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common， 就没有事实可以一起去讨论了， 你看到的事实和我看到的事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唯心一点的话，就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很可怕的。对，而且关键它会 self-reinforce，
对啊，
它
对啊，
会
对啊。
越来越变强，就是我获取的信息就决定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嘛，对吧？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人类不可逆
那
的。
我怎么办？我怎么保护自己？你现在最近那个腾讯
你有
也，
没有被人攻击过？
倒没有被攻击，但是我感受到那种就是你的隐私被侵犯，然后你被不理性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就是非常极端的那种态度，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自我保，比如说我没有微博，
嗯，我也基本不更新。对，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因为知识分子太有钱了，怕死。
知识分子有钱。
知识分子有钱了就怕死了呀，就不敢
哦，
说话了。
那不是还有你这样的人吗？你也不是知识分
我没钱啊，
子。
不怕死，也怕，其实怕，就是怕。
如果就是你现在失忆了，没有00无限这家公司，你会做
哇塞，那他妈
什
活得
么？
太潇洒了，那绝对是
你会
你
做
身
什
边朋友里最潇洒的一个人，啊？
你会做什么呢？
零做完了，我就打算要开一个 burger 店，
哦，真的
但我的 burger 会非常受欢迎，非常强，是像特斯拉那样的那种，有一个很好的 idea 的，这个 idea 成了，这个 burger 店就成了，这样，
啊？哦，就是
像是证明一个 thesis 的，有一个论
，OK，
文的。
能说吗？你这是
不能
商
说，
业
那
机
肯定
密
不能
吗？
说，那绝对不能开什么玩笑，比零零
就
还
不
要
是
重要。
说那个肉特别好吃的这种，是
那
吗？
肯定不是，对，
哦。
肉是 commodity， 就大家都一样，我种不出特别牛逼的兔，对，养不出特别牛逼的猪。
没有，比如说有人造肉这种，也是一个
啊，
thesis。
太 low，对，
哦，OK，OK，perfect
这 perfect idea， 就我喜欢。
idea。
我喜欢干的事情，就我最近几年自己在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我到底就是你刚问我那个为什么这么想折腾，对吧？
嗯。
就我觉得就是，我给你看个东西啊，这个就反正你们不录像，这个是太好了。对，你知道就做零零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憋住，就是因为我脑子里不停的有
我懂，我
idea，
懂，
然后我就很想去验证这些 idea。就是很想去
我懂，
证明它能不能 work。那我有一个这个备忘录，不是语音的，叫 other ideas 哈，不给你看细节啊，我就给你看有多长。这就是我整天现在在想的这东西，每一个都是可能因为我想做产品，或者我想建立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是类似这种东西。
其实，那你挺适合做天使投资人的，其
不
实。
是，我是创业，对。
那你不可能同时做所有的事情啊！我遇到过和你很像的人，他就只能让别人去做这样的 idea，让自己来投钱。嗯。
对，我们其实我有跟我另外朋友在探讨这种模式，是说我们能不能搞一帮很牛逼的人在一起，然后就有一种很合理的这种就是利益分配的模式啊，然后能够让他们就是去做，但是可以帮他们补短板，就比如
嗯。嗯。
说你就是就像你和你 partner 那种感觉，对吧？就是你不擅长做的东西不要去做，因为
嗯
我觉得现在一个公司要成功啊，门槛太高了。就是他需要懂的东西太多了，
嗯嗯，
就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挺憋屈的，就是，
你憋屈，嗯，
我其实不太适合，就我这个人是有很强的这种，OK，这么讲啊，每个人的主观和客观、理性和感性的，感性和理性的这些面，对不对？
嗯，
那。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快40岁的人，对吧？我就这样，就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是非常理性的，extremely rational，就
嗯哼。
是基本上不会带任何情绪啊或者这种东西。但是我在选择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感性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种人是一定要做不了什么大事儿。就所谓的大事，就我是永远干不了曹操、刘邦那种事情。但是你给我一场很难打的仗，我又很想打，这个可以打得很畅快淋漓、酣畅淋漓。最后你让我去治国，或者去统治什么这种东西，没兴趣。那韩信有很多机会，其实可以自己反嘛，对吧？好几次。 就是自己。
所以你很适合零零无限这样的公司，因为一直有问题要解决，一直有仗要打。
零零其实对零零不是一个，就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就是。
就如果有一天他特别顺利，可能你就想，你就
零零是一个对社会，我觉得会有一些积极的一些就是侧面的影响力，但它不是一个有特别大野心的公司。
嗯，
偏向来说，
嗯
啊，所以也是为什么他能够比较专注的这么个原因。就像我去看了汉堡店，也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啊。就是，就其实麦当劳对社会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啊。就我做不了那些事，就是也不是做不了，就太多需要去勾心斗角的人情世故的，需要去就是斡旋啊，需要去玩政治的东西。这政治我那天还在想，就我觉得 politics 其实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政治是你首先你要有政见，你要有 policy，
嗯，
然后你要能去治，
嗯，
哎，就是不是 making the policy， 是 execution， 对哈，是把它变成 reality。但我们今天说政治，可能大家更多觉得是手段啊这些东西，不是。你为什么要去找平衡？为什么要去就是去看这些利益？是因为 you want to fulfill 你的那个 policy。
嗯。
但今天很多政客是，比如说特朗普就不是一个政客嘛。
嗯。
哎，就今天我们说不是个政客的时候，感觉像夸他一样，其实不是啊。我觉得就是 it doesn't qualify， 就是因为你没有 ideal。你没有说就是我想让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哎，你只是就是为了 local 的局部的去敛影响力、敛资源、敛财，为了自己不管是 ego 也好，还是自己的一些什么产业也好，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你看韩信为什么牛逼啊？啊，就我们说冰仙嘛，对吧？啊，他我觉得就是可能历史上应该能排前三吧。我自己觉得，但为什么我都不太讲韩信啊？你很少听到韩信，
就因为大家有更大的目标，
是吗？就因为项羽
都想做曹操，想做项羽。
项羽其实那就是武圣而已嘛，对，就是比较能打嘛。但是带兵不如韩信啊！我记得那个《史记》里面司马迁就是专门记录一段说刘邦和韩信的对话嘛，啊，
嗯，
说刘邦问他说。你觉得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十万足矣啊，带十万兵。那刘邦说：“那你觉得你能带多少兵？”他说：“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啊”真的，你想他，不过刘邦也是识人啊，厉害，有点像马总啊，跟马老板慧眼识人啊，就是。
所以你会成为韩信那样的人吗？
我很想成为韩信，我很想。碰到一个最后把我灭了也没关系，碰到个我的刘邦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给我一个更大的舞台和平台，让我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我背后很多投资人，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恩人了。我觉得我还是挺能打的。
那你开汉堡店的话，人可能有点少，就不足以你施展的。
谁说的？那么
连锁的是吧？
全球五百强了。
哦，懂了懂了。啊，懂了懂了。
没有，这个我要开肯定是颠覆性的。
好的，
这回头你想想，给你布置个功课，看汉堡怎么颠覆。
嗯，
那 it's interesting， it'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而且是靠谱的，而且是与时俱进的。
我想象不是，我把这个作业留给听众，就是你们觉得怎么开一个颠覆式的汉堡店？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人的想法比你更牛逼一些。
是吗？
嗯，
没关系，他有牛逼的。可以一起搞，
一起搞。
哎，其实不是搞不了，他搞他的，我搞我的，看谁牛逼。对，
嗯，没有，也许你的那个刘邦就出现了。
Now I must wave goodbye, wave goodbye, wave goodbye, wave goodbye, wave.I don't want to cry again. see new horizons on the front page, a black and white picture of Manhattan skyline.